都问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跑者的各位亲友们平安。我
平
们真
安。
的很感恩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为主做见证。那每一次刚才齐兰师母分享说还没有听过我讲道，哎呀，也求主，怜悯。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会经常上台分享。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发现机会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也感谢主，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分享。今天我们一起来默想的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7到26章。这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先读一次给大家听啊，我先读一次。那在路加福音5章17到26节，圣经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躺卧的褥子，拿着他所躺卧的褥。那人当众人面立刻起来，拿着他与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天看见非常的事了。”如果我们单单的说，摊子得医治，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在马太。在路加、在马可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这样的一个叙事，记载了一个瘫了许多年的人，被同伴们抬到耶稣面前，甚至拆了房顶抬到耶稣面前。那之所以今天选这段经文，我就发现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容易对一段经文产生一个特别刻板的印象。那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它就有很多很多非常独特的记载啊。如果你对照其他的两卷福音书，它有很多独特的记载。这段经文它放在了呼召彼得、雅各、约翰之后，然后在这段经文之前，主不仅医治了这个瘫子，他还医治了一个麻风病。如果我们再往下读，我们会发现，哇，后面还有着一段对门徒的呼召，就是要呼召税吏马太。我当时就在想，哎，为什么耶稣要呼召他的门徒？中间要记载这两个特别的神迹奇事呢？而且，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最开头，也有一段特别的交代。只有这个路加福音，他交代了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他，就交代说，在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然后有好多法利赛人、教法师，他们从其他的，有加利利各乡村、犹太并耶路撒冷来。他们花了好多的代价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做什么？所以 当我在看到这些独特的记载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主，要记载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讲什么话？所以从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它的记载上来看，它其实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啊，这是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都可以显现到的。其实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这个我们从叙事的逻辑里面可以看得到，并且他还突出的一个点就是，耶稣他不仅告诉我们他的真实的身份，他还和把耶稣和一群很特殊的人联系在一起。很特殊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人在当时可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一群人在当时可能是很弱势的群体。但是路加福音特别的留意这一个外邦的群体，这样一个弱势的群体在神国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样一个叙事的逻辑里面。我们就看到，第四章前面就记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他回到了加利利，名声传遍四方。哇，在这里突出耶稣有从神来的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那接下来，耶稣的形象就越发的清楚，在很快的时间里面，他就用旧约的一些预言，让我们看清楚，哇，耶稣到底是谁？原来他就是那位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救主，那位弥赛亚。那再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就开始在会堂里面，做一些事情啊。尤其他记载了耶稣赶鬼，在赶鬼的叙事里面，作者还特意强调，我用红色字标注出来的，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哇，鬼知道耶稣是谁，哇，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讲到，有好多法利赛人、文士也来，他们不应该更清楚神的心意吗？他们熟读旧约，熟悉律法，在会堂里面教导，他们不知道弥赛亚要来吗？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来了之后要做什么吗？哇，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吊诡的记载。那接下来。他更清楚地透过魔鬼的口，再一次的宣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一开始在前面几章的时候，他比较强调的、比较突出的一个侧向，他透过耶稣是谁，透过不同的群体。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的身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思考，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清不清楚耶稣是谁？我们从彼得的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啊，耶稣他呼召他的门徒彼得，呼召他的门徒彼得。那这个时候，彼得还在打鱼。那彼得看见耶稣，听到他所做的事情，他本来要在这里下网，他要去别处，然后看到之后，他就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耶稣跟彼得进行互动的时候，然后。当耶稣指导他去别水深之处下网的时候，真的打到了鱼甚至说，这网险些裂开。这个时候，彼得他匍匐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从旧约的背景来讲，彼得他有很强的旧约的那个背景，他是以色列人。那。在旧约里面，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里彼得的行动也在隐隐约约的 告诉我们，哎，他好像知道耶稣跟神有关系，但是他好像又不知道，所以在接下来，耶稣就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船拢了上了岸，撇下了所有，跟随耶稣。所以他应该是在一个我相信是在一个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个状态下，他选择了跟随耶稣，他跟随了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那至于后面我们会看到彼得应该他更清楚的认识主，经历主的大能，这些门徒们也更加清楚的认识主。所以再往后面，还有一群人也是在这样一个迷迷糊糊里面，他不太确定耶稣是谁。我们刚才已经说那一群专门来到这里。他们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文士，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神的百姓里面，我们看到对耶稣的认识，似乎认识一些，似乎又不是太清楚。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有了我们刚才这段经文，他要突出的一个东西。这段经文一开始，它设定了这样一个场景，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然后这个时候有几个人，圣经里面说有人，马可福音里面说是四个人，加上一个摊子，一共是五个人。这个团队了不得，这五个特别不起眼的人，连名字都没有记载，而且有一个是摊子。在犹太背景里面，可能都会觉得他是被受咒诅的一个人，这么一个人，他们却来了，而且他们带着信心来了，所以后面耶稣医治他们的时候，圣经明确的讲，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带着信心来了。那在这段故事里面，我画了这么个图，它有情节的发展。当他们来的时候，那摊子被他的同伴抬着来到耶稣的面前，花了好多力气，还把人家房顶都拆了。那按道理说，他来到耶稣面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得着身体的医治，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个情节没有按照这样子去发展。所以在20节的时候，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哇，这是一个冲突的爆发点。在犹太背景里面，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那耶稣在这里，他宣告你的罪赦了。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当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哇，有一群人炸了，就是那一群特别了解犹太律法的那群人，他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你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他说的没错，他们说的一点也没错，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但是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心里所想的，就问了他们一件事情，或说，罪得赦免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呢？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宣告他的这个摊子，罪赦被赦免了。然后不仅被赦免了，还吩咐他起来，他就真的起来了。他就真的起来了。所以，接下来有这样子一个医治的宣告，然后摊子被医治之后，就众人还惊奇，归荣耀于神。这个故事的情节就这样子的被非常曲折的表现出来，在路加福音里面。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在这里宣告的，他就在讲，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想这是这段经文特别重要的一个宣告啊，特别重要的一个高潮，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点。那医治是可以说是神恩典的一个 果子，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在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刚才耶稣也在问，问他们，或是说你的罪赦免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在这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用了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逻辑。那在犹太背景里面，他们天天喊着平安了，平安了，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其实这些事情不用任何证据的。我喊，他们去圣殿里面献祭，按照就我们最近生命跑者团契在查旧约，立位记啊、民数记啊、申命记啊，都讲了很多的旧约的献祭的条款。献完祭，祭司们就宣告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哎，不用什么证据，哎，我喊一下就好了。但是耶稣在这里，他不仅说我有赦罪的权柄。他还用他医治的大能来佐证他的权柄，就像现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样。那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当我们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们也确确实实的能够经历福音的那个大能。那个神迹骑士，就像主所应许的那样，伴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不仅是那样一个神迹骑士，我想更重要的一个，神的大能，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都彰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我听过很多人的见证，他们的生命如何在基督里面一点一点的被翻转，他们的家庭如何在基督里面得着修复。我想这更是神迹骑士。但是我们的这个神迹奇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带来的救恩，它一定是有证据的。就像耶稣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他不仅单纯的宣告摊子，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看我是神，你来信我吧。他还用摊子得医治，在众人面前，摊子拿起褥子就走了，这样实际的行动来彰显这一个救恩的大能。来彰显、来佐证这个救恩的大能，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想从困苦流离的这个角度来首先分享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也有一点回应，就是主爱每一个困苦流离的人，主的救恩是那样的有能力，主也是那样的有能力。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主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要做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要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是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里面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包括第四章，它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贫穷的、瞎眼的。有些是真的贫穷，真的瞎眼；有些是邻里贫穷，邻里瞎眼。那这些人，主的福音临到他们，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呈现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在现今这个时代，谁是困苦流离的人呢？在现今这个时代，谁是困苦流离的人呢？在圣经里面，耶稣他关注的那些大麻风病人、那些瘫子、那些无路可走的、那些寡妇、那些小孩子、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他困苦流离的人。那现今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子哎，我们不是，我们好像不是说哎没有能力，我们很多人有很好的工作，我们有很好的学历，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地位，有很好的一个生活，那我们还是困苦流离的人吗？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没有用。身份、地位、财富来定义一个群体， 那圣经里面也多次的让我们看到那税吏马太，其实他从金钱上来说，他应该不缺钱的，他有一个好肥差事，从罗马那里，承包一个收税的项目，他就可以立一个桌子在那里，去收税。现在收税也是好项目，他应该不缺钱的。但是税吏马太，圣经也把他和大麻风病人和摊子划为了一群人。那这个时代谁是真正困苦流离的人呢？其实，真正的困苦流离的人，他真的是他的生命没有完全的跟神建立关系，我想都可以被称之为困苦流离的人。他的生命，他所依靠的，不是完全的聚焦在神的生命当中，神的上面。那当他聚焦在其他的上面，有可能是自己的儿女，有可能是自己的工作，有可能是自己的健康，都有可能。圣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我想这就是这个时代困苦流离的人。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跟"困苦流离"这个词沾边，多多少少沾边。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在亲子的关系里面有张力的时候，我想那个苦是真实的。当我们在公司里面焦头烂额的时候，又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毫无盼望的时候，那个绝路也是真实的，所以，谁是困苦流离的人？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之为困苦流离的人，但是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主爱护每一个困苦流离的人，主盼望你真实的用行动来回应他，你带着对他热切的信心，带着对他整全的认识，用实际的行动来享受主的爱，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它要特别的突出的一个点，它突出出来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并且用实际的爱来爱护每一个人。那我们生命跑者团契，我想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读经，一起分享，一起查考神的话。那我也盼望，真的就像我们的 logo 一样，我们不仅每天早晨起来能够读圣经，更是能够把每天所领受的生命的玛拿，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也能够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去见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爱我们这一个困苦流离的人啊，这份无限爱我们的这个主。求主帮助，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想跟大家一起彼此劝勉。除了耶稣要拣选这样一群困苦流离的人，彰显他赦罪的权柄，其实这里耶稣还要打造一个真实的敬拜的群体，所以他呼召彼得、约翰也好，他呼召大麻风病人也好，医治这里的瘫子也好，包括彼得的岳母，都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部分。他要预备一个群体，真实的来敬拜主，真实的来敬拜主，他们和神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一群人当中，还有一群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无名人士。还有一群连名字都没有记载的，就像可能像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在与神在隐秘处在内室里面，在暗中建立关系，真实的来回应主所以圣经里面用"友人"这样的一个词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称呼友人。有人真实的回应主，那有人他们就在当时的时代，他们就用一系列的动作来 见证着他们对主的回应。所以这群人，他们抬着一个摊子，他们扶持着一个摊子，这个摊子跟他们一样有信心，一样有看见，但是这个摊子它有需要，它需要众人帮助，所以众人就把它抬着，放进了耶稣的面前，然后遇到了难处，他们还去解决，他们还去解决。所以，人都寻不出法子的时候，他们就上了房顶，把褥子，在瓦间把褥子坠到当中，还正在耶稣面前，所以，在这段记载里面，除了他们的一些 回应的动作以外，我们刚才也说，耶稣没有忘记他们，更没有忽略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我见你们有信心，我见他们有信心。”然后就对他们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我想这一系列的动作就可以表明，那对于一群回应主的人，我想，这个摊子和他同伴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那在现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困苦流离的人，我想也需要你用行动来回应，就好像摊子的伙伴抬着那个摊子一样，那个摊子若没有他的朋友，我想他很难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在你的身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也需要你抬他一下？也需要你抬他一下，也需要你帮他一把。那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帮助的时刻啊，总有一个时刻是你需要别人，我想也总有一个时刻，你可以得着机会，你能够真实的带着基督的爱去扶别人一把。所以，主要使用你。关心困苦流离的人，那你愿不愿意帮扶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一把？其实，帮别人一把可能并不需要，抬别人一下，可能并不需要做太多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在我们学院有一位师母，她有一段时间，可能将近20年了，她得了带状疱疹，她就那个病就非常的。非常的疼，在他非常非常痛的时候，他当时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有人带着一些水果，带着一张全家签名的卡片，还有一个真心的问候和关心，陪他一起祷告，陪他一起度过了那样一个难熬的日子，带给他很大的安慰。20年过去了，到现在他还记得，还跟我们分享这样生命的见证。他分享那段时间被弟兄姊妹的爱如何的融化，弟兄姊妹如何的帮助。我们来想一下，现在这个时代，包括没有谁真正的缺一篮水果，也没有谁真正的缺那一个卡片。那我想能给这位师母带来如此。震撼的，就是那一颗真心，那一颗真正的关怀，真正的带着基督的爱去爱这位有需要的人。所以，20年后，这位师母还在做见证，还在记着那一段往事。当他给我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脸上。嘴角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以我想在这个时代，一颗真心真的非常难得，一颗带着主的爱、真正别人的心，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操练，也需要真正的在这个群体里面活出来的。主要使用你去关心困苦流离的人。 你愿不愿意扶身边的弟兄姊妹一把？哦，你愿不愿意扶身边的弟兄姊妹一把？最近我就特别的有感触，最近我就特别的有感触。我在三藩市，华人宣道会在那边实习，实习的时候，我就做学生事工。刚到教会的时候，牧师告诉我，有没有兴趣做学生事工？我说我有兴趣啊，我就是在大学里面蒙恩信主的，对这个群体我特别的有负担。我就问那现在教会学生事工怎么样？他说，哎，现在我们没有人，零，我们只是想要开拓。那，当我要走进教会，在这间教会实习，想要开拓学生事工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哎，我盼望能够做学生事工，怎么怎么样？哇，好多弟兄姊妹都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信息啊，讲这个时代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缺，那些学生们比我们过得还好，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要买新车，买豪车，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帮他呢？好像20年前的留学生，真的很不容易，需要物质的帮助。那在当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也在想，难道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主吗？难道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命都很丰盛吗？丰盛到他没有任何的困苦，他没有任何的难处，他们真的真的丰盛到连主都不需要吗？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跟我的太太琳达，我们就为着三藩市的几个学校，我们去到校园里面，为他们围着校园祷告，一圈一圈的走，一圈一圈的祷告。终于我就遇到了第一个学生。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分析，我就发现，哇，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没有需要，他们的心灵特别被需要呵护。后面我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图片里面是放了一个过年前后我们一起出去烧烤的照片。昨天我们也有30多个学生在一起，我就发现每一个学生，他们从物质看，他们都不缺，真的都不缺，他们家里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是。从他们的内心的需要来说，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摊子。很多学生在这边求学，他们没办法完成自己的学业，2年3年被迫离开美国。他们在这边过的日子，他们的父母也都不清楚。他们遇到很多的挑战，文化的挑战，语言的挑战，没有朋友的陪伴，那份孤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这个要干嘛，就被硬生的丢在了美国这片自己又熟悉非常陌生的地方，又没有朋友的地方。从一个温室的花朵，一下子让他们去面临着好像烈烈寒风一样。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需要一个港湾，都需要被温暖。所以1年半以来，我们在三藩市。接触了50多位学生，有30多位跟我们保持一些关系，我们每周都在一起团契。我就看到我做到的其实很少的一点，但是就这样一点点被主摆上，就看到了，就看到了不同的人的需要，也把这些灵魂带到主的面前，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这是在三藩市我找到的，在我没有找到他们之前，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的最多的一个回应就是，好像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好像他们没有需要。无数的留学生就住在那片土地上。其实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身边，你发现了，你看到了多少灵魂的需要。你愿不愿意真实的回应主的呼召？真实的静下心来看一看身边人的需要，看看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去带着主的爱，尝试的去关怀一下，分享主的福音，分享你生命的见证给他们。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我也送给大家，我在服侍过程当中的六字真言啊，祷告、关怀、分享。我相信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主的爱，他都像那个摊子一样。我们自己是那个困苦流离的人，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爱，还有更多困苦流离的人就被主放在我们周边。所以第一个就是祷告，祷告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群人，真正的去体会他们的那个需要。那接下来就是真实的带着主的爱。去关心，去爱护每一个人，分享你自己跟主的经历，分享我们神的大能，分享整全的福音，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也让他们经历那种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恢复。圣经应许我们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也带领他们进到这个丰盛里面，啊，求主帮助，祷告、关怀和分享，是我一直这几年在服侍当中，一直在做的事情。真实的为他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真实的去分享，关心他们，把主的福音带给他们，你愿意吗？我们要留意回应主的呼召。主爱护每一个困苦流离的人，主也要使用你，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关心我们身边主所预备的困苦流离的人。愿主施恩，也愿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眺望我们，激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透过路加福音的记载，真的看到了他特殊的记载。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如何跟一群穷苦的人、困苦流离的人的互动？主啊，我们从中也真的看到主的能力就在这个互动当中被彰显，主的名就被高举。主啊，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困苦流离的人的一份子，我们身边也有无数的人需要我们真实的去关怀，去爱护，把主的爱带给他们。就求主你继续帮助，让我们成为那样一个回应主呼召、愿意摆上自己的，也求主继续的添加能力，不是让靠着我们自己去做，乃真的是。有从神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你帮助我们，帮助生命跑者团体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竭力的回应主，让我们更多的向着标杆直跑，向主仰望，也求主继续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生命跑者团体的亲友，让我们越发的能够彰显主的荣美，让主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向主仰望，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好，谢谢广旭。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这个叙事脉络当中啊，我觉得有几点印象很深啊。一个呢，是我们先是看到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鬼知道这个耶稣是谁啊。这第一个方面，然后呢，再到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又质疑耶稣是谁，然后最后呢，我们停留在是那几个这个抬担架的朋友啊，他们是用行动来宣告，他们真正是知道耶稣是谁啊，所以这个画面啊，大家或许会 仍然留在你的脑海里。几个人摊着一个摊子啊，这个看到这个在耶稣那里被围的人这个水泄不通的时候啊，好像一下子很难想到法子啊。如果换成你我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哎呀，那我们尽力了就算了啊。但是呢，这几个人呢，就爬上屋顶。把人呢从这个房顶上啊，这个拆了，然后又把他们的朋友放下去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说，真可惜，人太多了，就回家了啊。但是这些人为了爱的缘故，为了这个救恩的缘故啊，这个他们不顾体面啊，是想尽办法把朋友带到耶稣面前。那我呢，最近就想到我最近刚好看到一本书啊，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心意更新的教会》。这本书是这个福音派的一位很著名的牧师，叫做约翰·斯多德他写的这本《心意更新的教会》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教会越来越像一潭死水，而不是？”圣经讲的应该是要活水涌流啊，为什么反而像一潭死水？那么他的答案其实我想值得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其实他的揭露的问题就是当代教会面临几个问题，一个呢是在话语的喂养上越来越贫乏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好像越来越陌生啊。第二个方面呢，团契的关怀呢越来越表面大家。见到就是礼貌性的打打招呼、点点头啊。第三呢是讲到敬拜，敬拜呢越来越像一场演出或者是怎么说呢？演奏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对心灵深处的这种朝见第四个方面呢，福音的使命呢越来越萎缩，教会呢往往只顾自己，忘记了这个。外面还有无数困苦流离的就像今天讲的这位摊子有这样需要关怀的朋友。那斯多德的这个回答呢？他的答案呢是在我们其实也讲过那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有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模型这个教会模型呢，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想非常清晰的让我们来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我们知道教会本意就是被神呼召出来一群人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真正理想的教会有四个性是个特性的性。第一个呢是学习性的教会，学习，这个学习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呢是关怀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是彼此交接还有薄饼，薄饼就是大家一起吃饭至少是。那第三呢，还有是敬拜型的教会这个敬拜讲到他们是经常在那里赞美神一起祷告。第四呢是福音性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谈到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这个加给他们所以盼望呢我们这个团体也能够。有这四个向度的这个发展其实今天的这个圣经就我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幅场面是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在讲神的话语，还有呢那几个朋友呢彼此搀扶，这个就是团契的关怀，以及呢这个摊子得了医治之后众人惊奇将荣耀归于神这个是敬拜，还有呢整个故事的。这个动力是这几个朋友把这一个世上的瘫痪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福音的使命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愿意有这双主所怜悯的眼睛去看到这个身边这个有这样需要的人，有这样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行动者像。生命跑者是一个跑步的人这个行动起来就把这样的一个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个甚至是排除掉这个这个行动当中的那些 阻碍跟艰难啊。好，那我们我特别选了一首回应的诗歌啊，这首诗歌是这个其实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Here I am, Lord" 啊，主我在这里啊，这个愿我们就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使者啊。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有奉献的支持我们啊。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就说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9章15节，因为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和祝福。天父，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平安过来。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求主也借着经上的话语以及我们这个你的仆人的这个劝勉，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生命跑者，也成为传福音的鸽子。看到世界上，看到我们身边那些需要的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需要物质或者需要这一个。身体方面的医治，但是我们看到的人，他们都是心灵里面是有主的这个福音的这个需要，也只有主的福音是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这个祝福。所以求主让我们像那几个抬着摊子的这个朋友一样，能够真正的用行为来见证，我们是知道你是谁的，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求主就赐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这个传递生命的这个跑者，也成为传福音的这个见证者。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有一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光照，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有一点这个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一周的这个生命跑者的生命，圣经马拉松的课表啊，这个放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大概有一个了解啊。今天我们是主日崇拜，是由国旭传道为我们分享啊。然后周一到周五的话呢，我们最近都是在读民数记啊，我们每次的圣经都是2章的时间啊，在我们查经之前呢，会有这一个。灵修，会有读经，祷告的这个预备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我们这个希望这个4月17号，也就是说，北美的这个周五，中国大陆的这个周六， 傍晚，我想分享我与唐崇怀牧师的这个故事啊。唐崇怀牧师也可以说是在华人界当中像斯托德牧师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呢，这个学术跟这个牧养方面啊，这个比较平衡。那在中国的传道人的培训上呢，我想也是做了相当这个被神重用的这个工作这个是北美时间的周五傍晚，是5点钟，也就是说中国时间的周六早上8点钟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的4月18号啊，就是北美时间的4月18号，这个我们是 in person 的这个实体的活动啊。周六的早上，我们有纪念新生命、纪念这个生命跑者1周年的这个跑步活动啊。那现在是4月份，我想也是纪念一个新生命啊，新生命要诞生啊，这个的一个特别的跑步活动啊。然后欢迎大家这个一起来参加。如果你在湾区的话啊，这两个事情的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或者同工有补充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周六活动，我想应该可以讲啊。这个上次也讲了一些啊。这个我们是刚好是今天国旭讲到国旭的太太，就是我们团契的 Linda 传道啊。Linda 传道，我们因为他们的孩子是5月份即将出生啊，所以我们会有个 baby shower 这个活动。这个在中国大陆就比较少，在美国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孩子即将出生之前的一个祝福好，OK，已经最后一页了，好，我把这个屏幕。